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派出所国保大队政法委讲真相的经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5日。在讲真相中，我觉得善的力量很强大，有穿透力，效果很好，而对方也很善。第一部分，去派出所讲真相。在一次被绑架回家后，我想到借讨要电脑和打印机为由去派出所讲真相。我要找的辖区片警刚好在值班，从早晨9点开始上班，就断断续续的有人来找值班员办事。这位片警一会儿听我讲真相，一会儿又要办公，对我讲真相有很大的干扰。我就想，机会难得，只要他不让我走，我就耐心等待。也刚好，片警看有人来了，还关照我等一下，别离开。我心想，正好，我才不想离开呢。就这样，我和片警讲讲停停的讲了3个小时，直到他下班。我告诉他，你是我们辖区的片警，经常会为法轮功的问题来找我们学员谈话，但是听得出你对法轮功还不太了解，我担心你会犯错误。我人老了，又是修善的，所以想和你讲讲法轮功的真相。他笑着说，哦，你心还挺好的，我会犯什么错啊？我告诉他，法轮功不违法，宪法法律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等等，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认定法轮功是邪教。法轮功是高德佛法修炼，修真善忍的，大家都相互信任，相互善待，都为别人考虑，人人都管好自己，也不需要你们警察受累了，这个社会自会稳定了。他马上附和一句，还真的是哈，那我们就轻松多了。他说，既然法轮功这么好，那为什么还要定你们为某教呢？我说，是不是邪教，不是哪个人可以随便说了算的。再说，民政部、公安部2次颁发的14个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法轮功是合法的。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和议员都在修炼法轮功，并且都有法律保护，说明法轮功是受到广泛爱戴的，是正的，是好的。他又问，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江泽民一伙人干的，他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为火，目的是引起国内外广大民众的仇恨，嫁祸法轮功，就可以借口打击法轮功了。因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他们害怕，完全是庸人自扰，修行的人根本就不介入政治，你千万别上当，你们是执法者，原则问题一定要搞清楚哦。他说，我明白了，你今天讲的我都听明白了，我发现你的定力很好，居然被打断那么多次，还能坐得住，还能讲下去，我挺佩服你的。我说，谢谢你能坚持听到底，愿你能受益。我能做到这样，也是因为修大法的缘故。师父叫我们弟子要抓紧救人，要善良，要耐心。他笑着和我道别，并告诉我，电脑和打印机都在公安局国保大队。第二部分，去国保大队。我去了国保大队，值班民警不准我进去，说是没有预约。我就想，救人要紧，我得想办法进去。我堂堂正正告诉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马上打断我说，你还敢练法轮功？我说，嘿，民警哥哥，你可要搞清楚，法轮功在宪法和法律上可是合法的，你莫要执法犯法哟。 我可是为你好哟。法轮功如果是坏的，我敢告诉你吗？他一下子仿佛明白了什么，拿起电话就帮我和大队长联系好了。我笑呵呵地谢过他，上楼了。在办公室，副大队长很不客气地说，你来干什么？我说，怎么办呢？你们那么关心我，把我的私有财产都帮我保管起来了，我得拿回去呀。他虎着个脸说，你想都不要想。这时大队长说话了，老某，你胆子还不小啊，才放出来你就找上门来了。我始终笑着说，怎么办呢？你们是执法者，可是我得告诉你们真相啊，其实是你们在违法呀。在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你们真的是搞错了，我要不告诉你们就是对不起你们，我不想将来看你们上审判台。大队长说，哎呦，口气还不小，不过我看你人还挺和气的。我说，所以说你们并不了解法轮功，我们修大法的人个个都是这样，你们无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要善心面对，这是我们师父要求的。他说，我们是执行者，上面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做。我说，大队长，这回你可要搞清楚喽，执法必先懂法，掌握法。宪法35条至41条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国家新闻总署的50号令明确解禁法轮功的一切书籍和资料。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公安部联合发的通告里，14个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上面的指示都是对的吗？公务员法里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错案终身追究制、责任倒查制等等，都是为你们定制的，对号入座，做错了的都要自己承担了，不像以前一笔糊涂账了。他说，你们把法轮功说得那么好，为什么上面还要打击你们呢？我说，你总是说上面的，文化大革命时的四人帮是毛泽东身边的人，多么一言九鼎啊，在全国掀起了多么大的恶浪，打击和制造了多少冤案，下达的文件可都是盖了政府大红印的。结果怎么样？文革一结束，他们被第一批送上审判台，被终身监禁，这是前车之鉴啊。江泽民之所以打击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修真善忍，他们是搞假恶斗，再加上练法轮功的高知、高科、高干党员太多了，江泽民极度的发狂，下达命令要求全国所有的党员立即退出法轮功，不退出开除党籍。没想到党员退了党练法轮功，他恼羞成怒，根本不顾及宪法法律，而是权大于法，开始大开杀戒，甚至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在国内外高价倒卖，令国际惊愕，令人神共愤。告诉你吧，大队长，国际法庭在等着呢，就像世界二战结束后，国际上成立纽伦堡国际法院，专门审判战犯一样，一个都不会放过。所以我要善心地告诉你们真相，千万选择好自己的路，别误入歧途。他们静静地听我讲完，思考了一会儿，副大队长和其他几名警察笑着和我点点头。大队长就说，我们知道了，你回家去练吧，你一个老太太还挺能讲的，你怎么能记住那么多？我说，这都是托了大法的福，开智开慧，身体健康。他笑了说，哎，你三句话不离本行。他送我下楼，并告诉我，我老伴儿把东西拿走了。第三部分，去政法委讲真相要人。亲属被绑架， 我正好去政法委讲真相，要人。政法委所在的区域没有公交车，路很远，我快80岁的人了，冒着大雨，顶着狂风，伞被吹得东倒西歪的，去政法委讲真相。因为我考虑，下大雨，他们多半能在办公室。果然给我料到了，所有的警察都在，太好了。然而门卫不通报，说是上面关照过了，今天有事不见客。因为雨下得太大了，我身上的雨水顺着裤腿往下淌。值班民警同情地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这么大的雨，你跑来干什么？我光明正大地告诉他说，我和我的亲属都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不违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权，我们不但不违法，师父还教我们弟子要多为别人着想，做高尚的人，做真善忍的人。我们修大法的都不嫖不赌不撒谎，不乱搞男女关系，不吸毒，家庭安定，社会安定。如果人人都修法轮功，也不需要警察了。可是因为江泽民在带头违法，迫害我们修行人，你们这里不明真相的警察就把我的亲属绑架来了，我要找你们领导谈谈，你帮个忙，帮我通报一下吧。警卫说，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看你这么大岁数，又下着这么大的雨，我就帮你一下吧。他联系好处长，同意我去办公室了。在办公室，还有大队长、主任和其他警察都在。处长听了我的来意后说，不行啊，老某，这可是国家定的法轮功是邪教，我是警察，又是领导，我当然要执行了。我用善良的心态告诉他说，处长，国家不代表宪法、法律，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法律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江泽民也不例外。宪法是国家基本大法，是母法，任何权力都不能超越它。到目前为止，任何法律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邪教，而国家新闻总署发布的50号令明确解禁法轮功所有的书籍和资料，是完全合法的。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修炼法轮功，而且都有法律保护，难道人家的法律不是法吗？大家都傻帽吗？都修炼邪教吗？处长有点急了，说，你的孙子要毕业了吧？要找工作了吧？我可以叫他找不成。我呵呵地笑了，说，哎呦，处长，是你说了算吗？我是修大法的人，我有师父在管着呢，我师父说了算。你在干什么？还搞封建社会那一套啊？还搞株连九族啊？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是21世纪了。想不到他突然站了起来，当着一屋子的警察说，好了，老某，我说不过你，好了吧，你回家去练吧，我还有任务呢。那位主任朝着我使了个眼色，说，哎呀，我们处长都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他说不过你，你就请回吧。我赶快说，哎，我还要和我的亲属一起回家呢。处长说，好好，我们电话再联系。我始终和善地跟他们道别。而后我又多次去政法委讲真相，还给其他我认识的负责人和普通警察写了几次真相信，每次我都写得很认真。我再去政法委，处长拿出来一摞子我写给他的真相信，朝我扬了扬说，老某，你还真行，这么大岁数了还能写这么多信，我都看了，水平太高了，我要留着慢慢细细看，有的内容我还要琢磨琢磨。就这样，我不断地去政法委讲了一个月的真相，终于把亲属要回来了。最后一次，处长还请大队长亲自开车送我回家，说我年纪大了，路太远。我谢绝了，说，我修大法这么多年了， 癌症和我拜拜了，一分钱没花，30年百病皆无，脚底板硬着呢，我烧了高香了。警察们都哈哈大笑，送我出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后学会修自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6日。我把近一年来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被法后会修自己了。我是2012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1岁。以前看同修交流文章说要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我也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有些事能悟到自己有不好的心，有些事以为与己无关，错过了提高的机会。由于我所居住的地方找不到同修，自己通读法流于形式，不入心，学法效果也不好。我现在学法主要是背法，早上背6册红营系列中的一本，然后背转法轮。我背转法轮是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段然后背下一段，一小节背完连起来再背一遍，一章背完后从头再背一遍，争取不落字不错字，字字入心，去掉贪多的心，不追求速度。这样学法经常能领悟到法的新的一层内涵。我有时间还学师父在各地的讲法，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也能静下来了，心中有了法，逐渐的也会找自己了。二，向内找，我家地面不渗水了。一天晚上，妻子问我，卫生间地面怎么有水？我也没在意，拿拖布把地擦了，就以为没事了。第二天妻子又说地面有水，我想水也没洗东西，怎么会有水呢？我擦去水，一会儿地面又有水了。我意识到自己有漏了，是师父在点化我。向内找，发现最近自己的利益心闹腾得很厉害。现在天灾人祸不断，国内百姓水深火热，邪党眼看就不行了。儿子劝我俩买黄金避险，我也动心了。我心想，不能眼看着钱打水漂啊，自己有师父管不怕，说不定妻子和孙子还用呢。怕利益受到损失，亲情也没有放下。内地的儿子买新楼，借了我们6万元钱，内地的儿子旧楼卖了后有钱了，也不还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我嘴上不说，心里经常往出反。自己也明白师父在转法轮讲的不失不得法理，但人的观念利益心总是去不干净。最近通过学法，我悟到执着心的根应该在情中找。那利益心在情中表现是什么呢？得到了钱利益好处，自己就欢喜满足，有成就感，失去了就不高兴难受，怨恨不平衡，它是同化法的严重障碍。我从内心深处发出正念，让利益的情根死，让它灭，求师父成就弟子。再深挖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疑心怕心。我一出家门就觉得有人监视我，做真相就到离家远的地方，但是还是觉得有人跟踪，由疑心产生怕心，负面思维不断往上反，怕自己受迫害，怕失去利益，怕亲人受影响。总的说来，就是没放下自我。我发出坚定的正念，我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发正念彻底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的疑心怕心，在行为上也要逆着人心走，不承认它， 师父看我悟到了，我家的地面干净了。三，有缘人主动来听真相。近段时间，我儿子的两名要好的高中同学先后出差到本地，我儿子也学大法，我俩配合着给他们讲真相。 A 同学在我家住了两天，我们给他讲的比较多，他还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听儿子说， A 同学第一次得法修炼不久，就被他的母亲供的保家仙感知到了，他母亲逼迫他放弃修炼，不然就要把传功人告上法庭，这位同学就不练了。这次来他又重新走入修炼，我想这是对 A 同学的考验，心真能坚定下来，师父就管他，也是缘分到了。不久， B 同学也从外地来本地出差，第一天儿子跟他讲了真相，第二天我进一步给他讲了真相，回答了他提出的一些疑问。明真相后，他做了三退，并请了大法书。 B 同学走后不久，妻子的大学同学和她丈夫一起来看妻子，我给他们讲了修炼的美好，我一身病都练好了。由于他们夫妻俩退休前都是单位领导，家里经济条件很好，受邪党毒害太深，没有三退。第二天我们一起去旅游，我想通过旅游找机会进一步给他们讲真相。旅游途中经过永春泉村，由永春泉招式塑像，同学夫妇俩每人模仿一个塑像招式照相，我也没多想，就模仿做了一个动作。可是刚一做，就觉得两臂充满了能量，我立即就不敢做了。我问他们有什么感觉，他们都说没有。我马上明白了，这应该是二法门的问题，我觉得对不起师父，我以前很注意这方面的事，这次做了这事，心里很难过。回家休息时，我感到身体不舒服，修炼是严肃的，写出来希望同修能引以为戒。通过有缘人频繁到访，我悟道，如果亲朋好友以前还没有讲过真相的，尽量找到他们讲真相，别错过了唤醒有缘人明真相得救的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谈珍惜大法书，别让众生犯罪，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10日。近期本地几名大法弟子相继离世，因为我长期做大法书、修整大法书、收管大法书、改字等，因此很重视此问题，在同修离世或即将离世时就追踪此事，及时把大法书收回我家，按每本书的成本费付给其家属。很多常人不知道大法书怎么处理，都是想家人那么喜欢这书，就给烧了带走吧，无知中使众生造下毁大法书的大罪。所以请同修们千万注意此问题，他们还觉得是做好事，还很孝顺，这种现象真是很多。请关注老同修的大法书。我最近整理已故同修的书，还有病业中的同修的书，发现很多问题，特别是老年同修，没什么文化，对一些散经文不重视，随便放。例如A 同修租住 B 同修的房子，他家是做服装的，收拾屋子时在废弃的碎布头里发现了许多散经文和讲法录音磁带等，都很脏了，还发现一张经文上写着很多菜谱及价格等。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有了书了，单张经文长久不用了就不重视了。谢同修出现脑血栓的症状，他跟我说，不认识字了，练功动作也忘了。 警察打电话要来抓他，孙女儿给他照个相片发给了警察，才没来家，因此让儿子把书拿去外地儿子家了，不练了。我听后怕常人保管不了大法书会造业，就说你把书弄回来给我吧，我按书的原价给你钱，你什么时候用再找我要。这样我把书搬回我家，昨天我挨本翻看，书里夹了很多白纸条，纸条上写了很多大黑字，还有衣服上的标牌夹在书里，每本书很多页都折了角，夹了一些单张散经文，把书前边的页都包在塑料书皮里，翻开书皮就是大法内容。还有一本白皮经文的最后一页撕掉了一条纸，连法的内容也撕掉了。还有一本新经文是喷墨机打印的，因潮湿字迹模糊，黑乎乎的。我想这可能是他出现病业症状的原因之一，我还没和他交流。这里提醒一下，硬件没条件的同修，建议同修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用喷墨机打印大法书及经文，教训太多了。建议用激光机或颜料墨打印，这样的书不怕潮湿。本地有同修用喷墨机打印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不长时间都模糊了，看也看不了，烧也不敢烧。修炼呀，要对自己负责呀。还有一些离世同修的书用常人的大挂历包书皮，黑乎乎的影星大人头包在这么神圣的大法书上，我想他们的离世很可能与不珍重大法书有关。还有的同修因为前些年迫害得很严重，把书放在床铺屉里，这不等于把大法书坐在屁股底下吗？多少年了，偶然间我看到了才拿出来。还有改字的书，请同修们相互认真校对。我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无条件的，这里的的是目的的地，改为无条件的，他把件涂了，地没改，就变成了无条的的，这不成了乱法了吗？这种情况还不少，尤其前些天我帮一位80多岁的老同修改一本转法轮，很多处都是该改的字没改，把旁边的字改了。那个老同修不识字，而且他村里没有同修，只有他一人修炼，这种情况他是绝对不会知道改错字的。建议识字的同修帮助这些没文化的同修学法时认真地校对老板的大法书，我们都有责任对大法书负责。还有用蓝色笔的改字，建议都改成黑色的。还有很多不敬法的现象，建议大法书里只夹法轮大法好真善忍的书签，什么都不要往里加，散经文单放一处保存。大法书比我们的生命都珍贵，我们每一步的回生都离不开法的指导，我们的正念、智慧、能力、正悟、果位等等等等，全来源于师尊和法。而这部大法倾注了师尊多少心血与神力，满穷宇的众神都知道，旧势力也知道度我们的艰难，对师父对法稍有不敬都是大罪呀，何谈圆满。风风雨雨的20-30年，同修们能走过来真的不容易。建议同修们都相互看一看身边的老年同修的大法书，帮他们整理一下，不要在敬师敬法问题上再让旧势力钻空子，给我们留下遗憾。个人的一点认识与建议，不符合法之处，请指正圆融。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